跟他一个很有恭敬心的拿一盘东西给你。严格讲，我在南传那边我真的是觉得很惭愧。南传他是这样的，就是要过媒，他拿给你放下来，他还倒退了出去，给你顶礼，然后请你用。南传对出家人是这样子，我们这边砰一丢，就是他对三宝的信心有多少，还有呢，他的心有多粗。好，说是古时候看相，你拿一杯水喝，这个杯子往桌上怎么放，哎，你的命就被他看出来了。你的心放这个杯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放在边上容易掉，或者放在哪里，或者你放的时候是怎么放，这些都可以看出你的心呢，也就是看出你的思想。我们不说要故意做这些事情，你如果心细了，你经常有修禅定，你那个门绝对不会哐当一下的，绝对不会。你心比较细了，哈。
刚才所讲的见愧，
惭愧，惭愧，那在那个
的怎么
去了意，就自意
到他知道，另外一个念，
我不懂你意思，
就是说惭
愧，
对对对，
他
怎么样去解释？在那个
禅就是说，一个是自法，一个是他法，好。就是你那个一个是就是你会从众贤善，你对于人家有修行的人贤人善人呢，你感觉呢你没做到，你会觉得羞耻。好，这是依于外面的这种比较。还有一个依于自己的力量呢，是什么？你会什么轻惧暴恶，愧的相貌是就是我不要再做这些暴恶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善心所，惭愧，这是一种羞耻之心，就是感觉要见贤思齐，然后觉得自己呢有很多地方做不到。
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
一个是自力，一个是外面的力量。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相应，就是你跟这个八处呢。这些相应呢，然后呢你这些功德呢，还有你这个定呢相应呢，你就不乱，而且呢这个念呢也能够持续不断。好，这么多的功德在禅定中相应而不失去，所以你到时候检视一下究竟你得出禅了没有。如果他不具备这十种功德呢，那我认为是没有哈。因为我今天讲了很多什么去了一些什么地方回来就说哦得了几禅几禅，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被他唬了。其实还有一点很简单，就他的欲要很重就绝对没有，他欲要很重就绝对没有。好，跟你讲话的时候旁边有个人走过，他要马上分心，就可能没有，就可能没有。好，不过我们不是这样说了哈，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真的是说是百家争鸣呢，还是说邪见愁灵呢？实在就是我们今天一些相貌。那你怎么样具备责罚眼呢？就是你自己要学习经论，不然真的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人家讲的我们没有经历的境界，你就傻了嘛，是不是？那你现在至少哈，参善之士，他如果说是教止观的，他说他怎么样，有很多东西可以印证。好，但是呢我讲真的还是最重要的呢，不要，还是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好啊。所以我当初在一个矛盾的心情，究竟要不要讲，我讲的原因就是说很怕我们什么畏正言正，这是叫做大妄语啊。我们说普通我们骗个人钱啊什么这些小妄语啊，还就是小事啊，这个大妄语畏正言正畏见言见，你可不得了的事啊，可是去地狱的事哈，要小心。好，那当然我们真上慢呢，就是说我的确有这样境界，但我不了解，我误会的，可能好一点，好，可能好一点。
是，那如果已经未成年，他要怎么去救？
忏悔，对，就 就是忏悔，就跟佛菩萨很老实说，我可能第一个哈畏证严证呢，就是因为我希望人家的恭敬跟利养，好，那是我的贪烦恼。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学习佛法呢不够深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啊，那忏悔第一个就是发怒我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悔呢最重要就是我以后受再大的痛苦我也不要找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多数我会原谅哈，因为我经常也听到的话，师父我一入定怎么样，我一想你入定怎么样，实在是不知，是无知。因为外面这话太流行了，太流行了啊！在我出家的生涯里头，我碰到一些居士来跟我师父讲这样话人很多，就你没有好好学过嘛，你真的不知道这样子好一点，这样是真上慢了。啊，真上慢的就是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他的无知，他认为他到了这个程度，这个罪过轻一点。要是你也学过经论，你明明没到这个程度，你为了你的这个名闻利养或者是得到人家的肯定，你这样去说，那可是我们现在数得出来有这些人在，还都是徒众不少的哈。那他们的果报是什么呢？那就是非常严重，因为这你会耽误人家的法身慧命的，很危险的事。好，但我们呢这么一个社会还是不要跟我学哈，少指责，你心里知道就好了，心里知道就好了。因为尤其是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通哈，有我们禅定得来的通，这是比较正确的。有所谓的报德通，就是因为前生的福德太大，所以你这一生的你的意根呢特别的强，那你能够知道一些事情。但报德通是靠不住的哈，靠不住。另外呢，咒神通呢，说穿了也是跟这个龙天护法打交道的。龙天护法，哎，他靠着持咒跟龙天护法打交道。最糟糕的就是所谓的鬼通。我们出家人的确有这种事情，养小鬼，有，真的有这个事，就是他要你来参加他的法会，所以你一出现他就跟你讲说你家的床怎么摆啊，什么什么怎么摆啊，好，然后就是你们家什么什么都死了人啊，这个没有安好啊，所以你现在要来写大牌位。你如果说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你一听这个话你就昏了嘛，我跟你初见面你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其实就跟我讲的道理一样，如果那位法师那个脚一踩下去现个印子出来，你问他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告诉我这个动机是什么，对不对？那你是叫我写牌位，那写牌位能解决事情不？是不是真的是有这种？那你要经常跟鬼打交道，你来生做什么？哦，因为我在我咨商过程中有碰到一种，突然开悟的哈，一下子可以讲《金刚经》，但是胡说八道的哈，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他练自发功，练自发功，自发功就有一点类似我们如果说不懂禅定，我一切都空，一切都不想，正好给这些人机会啊，你晓不晓得？是鬼道啊，谁？是鬼道。哦，那毛病大了。那然后他给你呢就是什么名利嘛，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特别的这些功能呢，就有人对你就会尊敬，就成大老师了。啊，这个时间不多，我再讲一个小小的事情哈，就持大悲咒这件事情。我不指明说是谁哈，因为这位居士已经出家哈，但我对他是在美国我当面呵斥他了哈，就是他利用我师父的往生呢还出了光碟哈，我就点到这里哈，你们大概知道我讲谁哈。他向我师父说，还没出家的时候他带很多人拜大悲忏哈，他说我一天念49遍大悲咒，然后随时要见观世音菩萨就可以见观世音菩萨。那么 我师父听的话，我师父就是，我师父真的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哈。听到有人能跟观世音菩萨打交道，那是很尊重的哈。不管你是在家居士也好或怎么样，那我就是比较不老实哈。因为说实在的，我不是不老实，我听过他讲大悲忏，里头都在讲说他过去做什么外交使节的太太，然后说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讲那些东西，还讲一件事情，我最不能相信的是什么？他说应顺老法师告诉他说，他的因缘不在应老那里。在一个净土中的大德，我认为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妄语。为什么？我亲近过印老，印老绝对不会讲这种话，绝对不可能。但是呢，我师父就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我说师父很简单嘛，他既然随时可以见观世音菩萨，那他见观世音菩萨干什么？我师父说他见观世音菩萨就是问说这家小孩怎么样啦、或那家的考不考上啊，什么这个病会不会好啊，我师父就问这些啊。我说师父，他为什么还要问你佛法的问题？他既然能见观世音菩萨，他不请教佛法的问题去问这些事，请问他见的是观世音菩萨吗？你们要小心这件事啊！我一再强调哈，你家有供佛，你有香有花，你有果，你在供养，但是你拜下去的时候，你没观想那是观世音菩萨，或者你供养的时候你糊里糊涂的，有没有鬼神会来想你的祭祀啊？太有可能了，太有可能了。那他会不会给你一些灵感呢？他当然希望啊，这是一个共同利益嘛，你这样好吗？是不是？但是我师父一再讲说不可以破，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带太多人拜大悲忏，你把他破了，人家都不拜大悲忏了，你怎么办？我们这样的善知识啊可不少哎，在我们今天当今的佛教讲这些灵异的事情人可不少哎。好，其他话我不愿意多说了，因为也有一位是921大地震他就知道，那我就问我师父说他不静坐他哪来的通，我师父说他护法告诉他，因为这个善知识经常放蒙山，非常强调放蒙山。我们人不讲啊，这讲了太放蒙山就是晚上蒙山施食给这些鬼神。我们山上没有做这件事。我认为应顺老法师跟我师父都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无欲则刚。你问你是护法吗？你看我有修行，你就该来护持，我哪里还要求你呢？你本来护法发的愿就是我要护持修行人嘛，哪有说我们修行人要去求护法的呢？啊，所以这里头是，你看印老这个慧日讲堂不唱韦陀赞，不唱伽蓝赞。也没看说是说是护法少了吧，应该是这样，少跟鬼神呢，这孔老夫子是对的，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你尊重他的存在。好，我再多讲一句，你要碰到这样的有这样附身的人呢，你怎么办？别像我过去傻了哈，就是帮这个被附身人，结果那个人就来讲说什么呢？他会说你对他好，你也要对我好。我们这种打抱不平的心哈，再把它审一审，因为你不知道过去的因缘。今天除非两个人都相信佛法，他们不计较。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就是很善意的跟他沟通，就告诉他这是一件苦事。你这样欺负人是一件苦事，而且这样冤冤相报没有了事，希望你能够学习佛法，不要再这样愚痴下去，而不是说像道家的我就请什么符箓，再请什么更有力量我去帮你驱逐。你要晓得你可能那个效力过了以后，他也会找一些来再来找你麻烦，这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好，或者我们自己放上心，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那么该怎么报怎么报。 啊，如果你肯原谅我，因为我现在在用功修习佛法，将来呢我有成就的时候我一定帮助你。你也可以这样沟通，记得就是一个尊重，还有一个同理心，因为他在轨道很苦啊，在轨道很苦啊，一个同理心，一个慈悲心，一个尊重，他也是众生。嗯，看到了就是祝愿一下嘛。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这边，最后一次都回向，愿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学习佛法，就近的离苦得乐。那我跟你是有缘，我才会碰得到你。哎，但希望我们结的是善缘，结的是法缘。有些鬼还是善良的。他尤其他有一点痛的，他可以体会你的善意啊，你绝对不是说一样哈，不是战跟逃，而是怎么样以我们的慈悲心去面对，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哈。参考了，当然可能有的就是说要你送多少遍大悲咒或怎么样，当然也有他的，因为大悲咒也是会有一些龙天护法嘛，龙天护法来这个鬼他就会让开了，或者叫你送这个大波尔经哈，因为大梵天王他发的愿，你如果受持读诵这一念这个摩诃波尔波罗蜜经的话，他来做你的护法，那这鬼就一定会走开的。但我们就是站在一个慈悲的角度了。啊，一定是一个是你要是继续跟他相应呢，他就跟你相应。好，你能够一个慈悲心对待呢，我想我们人都也是一样嘛。好，那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怨吗？那真的也算不清楚过去生那么长吗？你唯一的化解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结善缘。然后呢，你如果自己力量不够呢，观无常，观无我。或者是念摩诃波罗蜜，乃至于我们现在更浅一点呢，你就老老实实念观世音菩萨，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嗯，我本来预备好像要全部讲完，现在只讲了初禅，因为昨天呢有居士跟我提呢，今天是母亲节，好，有人呢可能要晚上可能要陪母亲吃饭。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要答得出来呢，我们就提早下课。我问题很简单，佛的母亲是谁？你不要把我的问题看浅，我讲的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哈，啊，摩耶夫人只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只是在我们人间视线的母亲。佛的母亲是谁？说对了，好，那我们可以提早下课。因为什么？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主要是什么？般若为佛母。当然大丈夫论里面讲的是大悲为佛母，经常这个两个是交替，一个为父一个为母。好，所以呢学佛很重要的是什么？大悲为上首，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你的什么菩提心，我要得佛的智慧。一切自智就是佛的一切种智，它的这根本智跟后的智。好，我有这样的一个愿，啊，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为方便。这叫做学佛三要，一个是你的性，一个是你的慈悲，一个是你的智慧。好，我反正还有点时间嘛，就是我们下次再讲哈。下次因为我们换到上面去上课嘛，所以我希望下次就是把这个，因为后面你初禅这边明白了哈，我这边说的细就是说，可能离我们近一点，我们就说细一点哈。到二禅三禅，我感觉对我来说是遥远了。好，所以那边我们只就是知道这些禅知就好。到四空定呢是可知可不知了，因为你最好是还佛是在四禅时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因为到了四空定这边呢修观就困难，好，因为他定的力量太大了，修观困难，所以不主张 你去修四空定，在四空定里头去修观比较困难，最好就是四禅。好，所以呢，把这个四禅八定讲完，然后呢，下礼拜我们再发这个从这个五根五力啊，比较重要的就是七觉知啊，跟八圣道那里，我们把它讲完，那就是下礼拜，然后再过来呢，就讲这个道次第，好不好？大家有一点概念。好，一个是修行的方法，一个就是你自己的位次可能在哪里，这两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你在什么位次，该怎么样用功，就老老实实的。好，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佛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一步一脚印，没有捷径，绝对没有捷径。好，我再重复这句话，不管是我们世间的事情也好，是佛法也好，一种让你快速可以满足感到快乐的事情，绝对有后遗症，你绝对后面付出更多，因为不符合因果，不符合因果，尤其是心里头的事情绝对没有快乐，绝对没有。好，记住这句话，因为我们真的尤其是我自己，现在过去人家这样讲我可能体会不深啊，就是我们在座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当然会急啊，当然会急，但是你千万不要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生不已之流，你只有踏踏实实的作为来生的基础，就是你现在作为下一刻的基础，只有这样子。好，所以呢，你一急反而障碍自己呢，那是一点，但是也不能懈怠啊。好，也不能懈怠。好，我想呢，我们呢，应老批评这句话说，我们汉传佛教叫做小乘的极正精神的复活，这句话我现在是多少体会到了。大圣的菩萨道，那真的是你不可能离开众生，你不可能离开众生。好，因为呢，众生就是这个大地的土，《华严经》这么说的，你的菩提树一定不能离开大地的土。你可以暂时的去修禅定啊，什么这些是可以。但是你想要成佛，你不能舍下众生，不能只贪图自己的乐。好，那就我们就上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要问哦。
请教一下，因为我昨天看过电视，很多人都被那个电视误导，说晚上几点不能念大悲咒，
我不晓得他根据在哪里，还有说不能念地藏经的，
怎么他能念经
呢？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吧，没有。哎，因为我实在觉得念我们诵经很好哈，但是请各位还是多从论入手，论开慧解。你要诵经，你要是凭你的虚妄分别妄解生经，可能还是麻烦事啊。要记住我这句话，由论入手。哦，今天能讲这些呢，也都是根据欲切师地论、显扬圣教论、俱舍论，或者是摩诃止观这一些呢，你经里头读不到这些。因为佛世的时候，这些经它对谁开示的，早就是调伏这些爱烦恼的。好，你记得哈，任何一部经你看看当机众是谁，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程度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认为我们应该从善生经开始，我们应该从什么一教经开始，佛一教经应该从八大人觉经开始，四十二章经是类似法句经这种一个阶级，那个还不是很合适，但是勉强我们就说这是一教三经嘛。八大人觉经你真的都觉得这些事吗？或者经常八大人觉经就应该背了， 你经常可以提醒自己的嘛。佛教经里面也有八大人士啊，所以八件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去学习的，其中就有少欲知足啊，不缠取啊，是不是？我们这些都没做到嘛。那可是佛入涅槃前这么慎重交代的。好，我们明年有机会讲，我们讲佛瑜伽经好了，我们落实一点，务实一点，讲佛瑜伽经好了。好，一定从这边呢，因为像地藏经呢，我还主张你诵地藏十轮经好一点。地藏经的本身呢，就是讲到佛法的部分少一些，好，你自己去看，你就可以明白我这句话，明白我这句话。好，就是没有时间限制，但是跟你自己心是不是比较清净有力量，那个时间就是好时间。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嗯，
善生经应该是在阿含部吧？啊，你们如果你们真的要，你提醒我一下。但是我有个什么问题，我都是从电子佛典拿哈，可能就是它那个标点符号或者断句会错哈。啊，那我要花时间读一读。啊，但是里头还有解释啊，它什么十四垢业啊，什么这些，可能也要自己再去查查看看。好，善生经是比较适合我们初开始的人嘛。那佛是像这个礼拜六方的这位善生讲的，像一个外道讲的。严格讲是可以的哈，你看呢，佛是有些阿罗汉呢，他正阿罗汉哈，不是说得禅定啊，是在进行的时候，但就是进行的时候你也要修止。可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初学的人呢，是以坐中修是比较好一点，行住坐卧都可以修止观，立缘对境也可以，但是我们的程度呢，是坐中修呢，受到的干扰最少。你稍微有点动呢，可能就，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专注了。所以呢，把经行呢，就是像，我也会比较赞成，当你腿子特别不好，你要跑想跑快一点，啊，让它气血循环好一点。如果说你腿子好的经行呢，应该像南禅这样慢步经行好一点。他也还是在修这个生念珠，他也还修生念珠。但是呢，如果我们坐中修都有一些状况，那你动中修可能就好。当然那个龙波通、龙波田、龙波通哈，是泰国的法师哈，跟这个林崇安教授他们有合作讲这个动中禅。其实我也跟林崇安教授谈过，可能是为了我们一般呢，真的是没有机会坐中修又坐不住的人，所以他叫你去观察手这样一个动作。严格讲也是这位泰国禅师创出来的，佛也还没有这样说。要我们说呢，就是那天你记得法上法师讲的哈，他把生念住包括了一个什么？包括我们大乘经典讲的叫做正知而住。其实它是一个得禅定的前方便，不过这点也是好哈，就是我们精行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精行就是没事就去，其实不是啊，精行的时候还是要继续的修止修观。那我们的精行对于初发心的人呢，恐怕就是帮助我们调一下这个气血哈，能够做长一点，是这样，因为不习惯嘛。啊，但是南传它可是静坐一小时，精行也是一小时，啊，他倒没有说注重说你一定要坐一坐坐几个小时什么的，他很注重就是说你一直维持你的意行不乱，维持你的正知，是这样子。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是在精行的时候，或者是会是叫你会自闭机， 有的人会有这种
可能要看医生，这个我不知道。
有的人是这样。
那可能就是我猜想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猜想了，但这个我不是医生，就是你静坐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不习惯这样心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毛孔会放开，你还是要保护一下，尤其是腰部、腿部，那关节会打开，是不是受风了我就不知道。第一点，第二点呢，像我们这样不是从小这样做的人呢，你下坐的时候不要急着下坐，我知道就是可能跟你下坐急也会有关系，因为我们呢就说现在说什么做什么事情要 warm up， 对不对，也要 cool down， 就是你从动到静你要经过精行，慢慢慢慢摄性下来嘛，对不对，那你从静到动也不是那么快的，那么你如果说一猛烈，你很可能呢就会受风啊、受风寒这些事情，我的猜想是这样的。好，那其他是不是因为他的四大不调，这就不晓得了。但是很多人呢静坐的一个不小心呢，就是染上风寒风湿的的确很多，所以我是主张千万我们的程度如此呢，就不要坐地上好一点，有个禅凳好，比较安全一点。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怎么样修止观？
上课没办法，上课因为你的心一直在巡视嘛，没有办法，你就是专注的听。上课的时候没办法。
吃饭呢？
吃饭可以，吃饭不是修止观哈，也就是我讲的正知而住。他的止呢，就是你先看清楚了这是什么菜，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动作哈，你准备要去拿什么菜，然后你怎么样拿起筷子，手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夹到菜，怎么样放进嘴巴。所以南传吃饭要一个小时啊，哎，然后你咀嚼，啊，的确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舌头都麻痹了哈，就反正全部吃调味料了。啊，这主角哦，这是什么菜？不加价值判断，就是你知，从这个知下手。那如果说是稍微一点点观呢，就是我不是为了要有个强壮的身体，可以去做什么到世间去放逸的事情，而是为求道业，就四川五官那里可以修这样的观。其他的，因为吃饭的确很分心嘛。
它也是同样是身心而已，要很清楚，
要很清楚。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哈，坐意处受想思，有一个思心所发动，那英文叫 intention， 就是你做什么事之前，你还没有身口去动作之前，心里头一定先发动一个思，就是我要去做这件事。那我们现在多数人不能掌握到这个 intention。因为我们都太理所当然了，走到这边啊，要拐弯，我们也不会想说哦，我现在要拐弯。你抓不住这个事情，说抓不住这个 intention， 所以南传他告诉你说，你走到这里没有路了，然后你想说哦，没有路了，我现在要右转，右转的话是哪个脚先转？不知道，因为你习以为常了。当然是右脚先转，是不是？好，那因为我知道没有路了，哦，这边路要这样子，就是你去抓你的实心锁。其实你抓不住你的实心锁，你持戒都很难的，都是后知后觉。所以说修止观是可以帮助我们持戒的了。心散乱，什么事都办不成的。好，这些呢，导师在这个二道资粮里头都有讲，可是我们时间很有限，二道之粮从卷21到卷25啊，那么长。好，你再说。
老师就是说，那如果在上课的时候你自己很认真的听讲，然后再注意自己的这个呼吸，
那你怎么去听课呢？一心不能二用啊。啊，我们没到那个程度，二六十钟常在定中啊。好，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入灭尽定还可以现出威仪啊，那是大乘超过二乘人的地方， 办不到。我们凡夫就是凡夫，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你先练习这个好了。我那天是在台中演讲，我也问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要说别的，你吃饭专心吃饭的，没有做别的事，请举手啊。好像没有哎，你连这个都办不到，那还讲什么呢？好，因为我们上课呢，不但要听，也想理解。我倒建议就是说，你，当我有这个坏习惯哈，不是好习惯了，因为过去读书的压力哈，你连笔记都第一次都不要抄好。如果真的是很像听这个预学式理论，你一定先预习哈，你先预习，然后把这些里面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听的，你觉得重要或者你有疑惑的地方，你把它标出来，然后听到这一段你就特别记下来，然后听完之后你自己还要去做一个整理，如果不行你还要倒带或者是看笔录再去看这一段怎么讲，这是踏踏实实的用功的方法。那你要是边听边抄就会有点事情，就是分心的。我讲说我就碰到这些真是奇怪，现在小孩子呢不戴耳机听音乐，他不能做功课，他说在耳机的音乐帮助他专心，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但他就边听边唱边做功课，这个功课会有效率吗？一个散乱心的记忆力会好吗？你看这个还有一个智在这里哈，当然这个智是讲说定里头发出来的心力哈。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多事情很颠倒。我讲这边呢，是我欢迎你再来借这边的那个听听我讲那个压力那一段，我们为什么急？除了我们贪嗔之外，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不像十九世纪哈。悠闲呢是很自然的，你有很多时间呢可以去思维，因为一个农业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好像你不急你要慢慌慌的好像不正常，很多事情都在这边颠倒，你要一急就很容易出错嘛，你要出错了再去把它修正，你花更多的时间嘛，而且那个急出来的品质一定很差嘛。但我们现在就受到我讲的哈，就受到这个效率这两个字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时间做很多事。但是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手机方不方便？方便。但你有手机以后，你是省了时间还是浪费更多的时间？问问自己，问一问自己。因为我们有贪跟嗔，所以你省下了时间的话，你只想再做更多的事，然后你的心就恶性循环的更散乱。然后最严重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对于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呢，却是一再的推脱，然后你又从那边产生了一个罪恶感，从那边产生一个罪恶感跟焦虑，你又更想做那些更容易做到的事情啊，去打个电动好了，是不是打电话跟人家胡说八道一下好了，很有成就感。千万哈，你们今天学习佛法不是去打电话去跟人家讲的哈，是要用来对付自己的问题。这边都是我讲真的，我很惭愧哈，这边都是我从心理学那边呢去配合佛法来看到的，我才知道呢，很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的根气哈，是可能越来越差嘛，所以可能要在这边要多琢磨一点，也许呢我们会对于佛法就更能深入一点。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几个极端，一个就是讲到很高很高你根本做不到的事，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我刚刚讲的信佛信僧不信法，就是我们是一种求救赎的一种方式，我去供养，我去就像他们只要去取悦他们的神，就由神来主宰。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是这样的迷信，而没有去皈依法。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也还是就是一种贪心，我去做功德，好像买了保险一样。这是我们现在佛教的一个 一个写照。真正踏踏实实说去调伏自己烦恼去用功的呢，的确是少数。这样子下去，佛教不灭亡才怪。就是佛法不共于其他宗教的。我讲的佛教的这个教字啊，它偏向宗教的部分少啊，它偏向教育的比较多啊。宗教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期许来生，它有一个不可知的，有一个不可知的这个主宰者，才有比较宗教的味道啊。我们主要是法，我们是一个智慧啊，是一个教育啊。好，但是呢，我们多数的人，当然我也不敢太破啊，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也心里头就是有了寄托，有了安慰嘛。好，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哈。但是你想就近离苦得乐，这样是不可以的，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好，所以我这次讲那个课呢是特别辛苦，就是135的课呢特别辛苦，但是那里面讲的都是你可以马上做到的事，很多就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让你有多一点的时间来用功的。有心的可以去听一听。我计划写书就是要写这些，叫做缘起的生命教育。依于缘起，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啊？决定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有了这样一个决定，你才能去排除，你才能化繁为简，就是些不必要的事。我一再强调，我们花了80%的时间在毫不相干的事情上，真正跟生命有关的，就是调伏烦恼这些方面，顶多2%。就是因为你觉得他好像办不到，好像办别的事比较容易有成就感。还有这个整个现在一个社会的结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颠倒，会造成你很多这样的一个误解，很多。所以我讲缘起的生命教育，当然里面也把12缘起讲进来，也包括了我们对小孩子依于这12缘起，那天中间叫做分位缘起，就是他前身的我们不说了，好，无名缘行行缘事，四缘名色到六入，到六入出母胎以后，六处开始你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这些我都有说。那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当然就近解除，你一定要修止观才能解除压力。我那次类似那个问卷，大概没有人没有压力，事实上如此，就是除非你能够见地义力，你才没有压力。好，那边我都有讲。然后从最基本的如何去就是缓和这样的一个压力，到然后你怎么样做你的生涯规划，少事少业，少欲知足，然后拿出很多时间来对治自己的烦恼。其实那边是真的是费了很大的心去讲这些，里面全部是合乎佛法的，全都合乎佛法的。所以现在我的智商的课不太接，智商的不太接，就是什么，我礼拜六去观音县谈了很久，就是心理智商，你再怎么样智商，你谈不到生命的深处，你谈不到生命的意义，所以顶多就是伴随他，或者是帮助他去认清楚他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他究竟他思想上有什么盲点，但是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好，我们现在看到问题这么多，一个艺人自杀以后就引出这么多的自杀案件，这个社会真的是病的。但是呢，你在做最后的防堵呢，我一再跟观音县那边谈，也就是你做最后的防堵呢，成效非常差。你一定要对于那种尊重生命又想探讨生命的人呢，你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教育，这个比较重要啊。但是我们现在这方面真的是蛮缺乏的，蛮缺乏的，是不是？我们多少人相信，我常强调这个话，多少人相信了缘起，但是又想速成， 是不是？我你跟我讲无常无我，我相信，但是我耗我全身的力量去抗拒无常，抗拒无我，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讲死亡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的医药是究竟让他安安心心的死，死得很有尊严，还是在抗拒世间的生命的真相？我们这边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它是延长了你的寿数在世间的日子，但是你的品质如何，甚至于会影响到你最后一念，然后来生去哪里呢？是不是？但是现在有几个人不是死在医院里的？这样的医学究竟是好是坏？有没有站在一个缘起的生命来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我在书上读到的，就这个人已经是岌岌可危哈，就是气若游丝了。那这位法师是说，我们还是带他回家吧。结果另外一个医师就非常的火，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慈悲？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你这里怎么去抉择？”我讲我去为了写生死学到大陆那个肿瘤病房哈，那真的很可怜，那个就是在等死，就是看着天花板，然后呢很痛的时候赶快拉铃要打吗啡，你一进到那里面就是一股怎么讲，就是像那个秋天的叶子要到冬天要腐烂的那种味道，那这是在等死哎，那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我讲了，像爱斯基摩人，他就是拿他自己知道哈，就带点粮食就顺流而下了，他也不愿意造成他的这个是小孩子的负担。印第安人呢，在我认识的，他们认为这个人跟天交接的地方是那个湖啊。他就自己带点东西到那个湖旁边去了，这是很顺乎自然的。就是谁没有老病死呢？那么你应该是接纳他还是抗拒他呢？而且你就算是想要长寿，也是要在因地才办得到，在果报上呢比较难了。你想要长寿少病，就是对人慈悲嘛，但不是现世报哈。不一定是现世报了，但你如果我讲了，如果是生生不已之流，死亡只是通向来生的一道门，我希望你有这个正念哈。那你害怕什么？你害怕什么？你害怕失去，失去你的我所而已。所以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要什么？以无所得故。好，这边我会特别就这个问题我们再谈一谈，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看待怎么死，实在是现在很多生死学的书呢只讲死不讲生，没有考虑我们怎么好好活。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不好意思，你今天你家人没来哈？啊，不是你家人啊，哎，啊，这样抱歉抱歉，那就是要皈依的话，请他要来听那个到此地的课，好不好？哎呀，那我就不知道，那你告诉他还是来听听课。
没有，我把他的那
个
是交代给他的那个讲义，我说。
因为我很抱歉，那天呢我是有事情，是，所以我希望还是清楚以后再皈依好一点。那我可能还是跟去年一样哈，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结束哈，如果说是当然你们有些老生不要来了哈，因为已经皈依过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也可以。你也知道我那个仪式蛮长的哈，好，里头我会可能本子要给你，你要先 先思维过啊，好吧？因为我是觉得你要看完那些，你找哪位法师跟你做证明皈依都一样，不一定要我。对，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你多少对于世间的真相，对于生命的意义，你有了一些领会，然后你不想这样子在这个烦烦恼恼哈，这样子苦下去，你想要出离这样的苦，你才有皈依的资格。好，希望大家呢想念自己的母亲，还要想念波尔波罗蜜哈。